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书接前文，万涛啊来到了红四军，与贺龙搭班的合作，把鄂西特委要求红四军东下洪湖同红六军会师的指示进行了传达。湘鄂西前委马上就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，积极进行东进会师的准备工作，遂组织了贺丰中心县委，由王义夫任书记，负责领导湘鄂边苏区的各项工作，并从红四军中抽出部分骨干，组成了一个独立团，加上地方游击队2000人，作为湘鄂边武装力量。独立团团长贺炳南，副团长文南甫，桑贺游击支队的队长贺佩钦，五路指挥陈连镇等等部，这些部队都留在湘鄂西边，并统一由联防司令贺英指挥。咱那得交代清楚，贺龙把姐姐请来了，贺英在这些日子帮着贺龙做了许多许多工作，人们提到贺英无不挑大指称赞，这是巾帼英雄女中的丈夫。因此在贺龙动身之前，由姐姐贺英指挥联防，大家是心服口服。在此期间，红四军也进行了整编，编为两个师，第四师师长王炳南，七师师长卢东升，全军共4000多人，4000多支枪，可谓说是一支精兵啊。公元1930年3月上旬，贺龙率领红四军离开了贺丰，是东进洪湖。还有一点呢，咱得交代清楚，贺龙对上边这个指示精神呢有一定的看法，他心里头左右盘算，因为现在洪湖地区也好，桑植地区也好，工作开展的是比较顺利，如果离开了这片热土重新会师攻打城市，是不是有点冒险主义啊？原因有三呢。第一样，离开了广大农民群众心里没底；第二样，现在力量有了那么一些，要跟国民党比较起来天地之别，而且攻打大城市没有重武器，能拿得下来吗？从人数上讲也相差悬殊。但是贺龙呢又不好把这话明说，上级的指示又不能不服从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，可只有啊私下里跟万涛交换过意见，万涛也说要绝对服从上级的指示，咱们绝对不能动摇，上面指的哪儿咱就打的哪儿。贺龙说是，这是义无反顾的，不过我觉着这个心里头没什么底。万涛还说，我说贺龙啊，你要没底我们心里更没底了，你是一条龙啊，老百姓把你看成圣神，你要办不成的事儿，其他的人恐怕谁也办不成，应当下定决心咱俩合作，遇上困难咱们随时解决。好，贺龙拍了拍万涛的肩膀，老伙计，有你在我的身边，我就义无反顾，什么顾虑都没了。因此他们大军开始进军，划分两头。再说湘西王陈渠珍，他一直关注着贺龙的动向，因为南京方面和湖南省政府方面三番五次打电话追问他进展的如何，贺龙现在正干什么，为什么你就剿灭不了，搞得陈渠珍是焦头烂额呀。陈渠珍心里就想， 难道说这贺龙会七十二变？难道说他就是长生不死？我们也真下了功夫了，怎么就抓不着这个贺龙呢？事到如今，不但没把他消灭，他就好像滚雪团一样，是越滚越大，又成了气候了，实在是叫人忧虑啊！怎么我手下的那人怎么那么草包，就没有一员得力的干将呢？最近他得着报告，贺龙起大兵要奔湖北，要什么跟什么什么红六军会师。陈渠珍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。喜之喜，贺龙离开了湘西。我的妈呀，你可走了，让我安静几天，这是喜。一则以忧，如果贺龙真到了湖北，和洪湖的赤匪再拉上手，这实力就更大了。早晚有一天还得回湘西，那我就更对付不了。正在这时候，报告南京政府急电。陈渠珍马上把电报拿过来，打开一看，紧锁双眉，还是那老调重弹。南京方面指责陈渠珍，为什么还没把贺龙给消灭？你都干了些什么？如果说这次再消灭不了贺龙，你就提头来见。陈渠珍看到这儿，额角额头都冒了汗，下鼻缩脖子，他知道这可是真的，看来南京政府真急了眼了。如果这次我不能得手，我这脑袋真就保不住了，要了我的老命喽！大难临头啊，看来我跟贺龙是生死冤家，怎么办呢？他把电报放下，马上召开军事会议，而且开的是扩大会议，凡是他能管辖范围的带兵官全都参加了，院里屋里全是人，能有200多号。一开始陈渠珍把南京方面的急电叫大家传阅了一遍，而后他满脸严肃，对开会的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，你们都是干什么的？你们吃着国家的俸禄，南京政府给你们拿钱养活你们，你瞅瞅你们，一个个吃的白白的胖胖的，满脑袋都流油啊，你们腰包全鼓起来，三妻四妾搂着，大烟枪端着，哎，国家用到你们的时候，你们一个不如一个，全是草包，全是饭桶，政府养着你们有啥用？你们说啊？你说他这套词儿，谁能服得了吧？但是又不敢反抗。大伙私下里的心里想，我们满脑袋流油，你呢？你流的油更多。你说我们是草包，你更是草包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一将无能，累死千军呢。当兵的熊熊一个，当官的熊熊一窝，你赖得着我们吗？有的人看哈哈笑，心里说话：你不是湘西王吗？这片乐土不是你说了算吗？你净享福，也该着你作瘪子的时候了。哎，什么想法的都有。陈渠珍把肚子一舔，提高了声音接着说，各位啊，古人说过那么句话，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，现在是需要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为党国效忠，是不、你们有良心没有良心？咱可把丑话说到前边，这一次贺龙有个大动作，要率领他的部下跟什么红六军会合，真要会合到一起，达到他们的目的，那就成了气候，再想消灭他们是势比登天还难。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刻，散会之后你们回去 在你们管辖的房地是严加戒备，层层设卡，无论如何不能把贺龙放出去，要就地剿灭，立功者受大赏，放走贺龙者杀无赦。我说话是算数的，你们在座的每个人今天必须给我立下军令状，把手印给我摁上，到时候我要查对算账，听见没？你看那扎回的这么凶，底下的人摆了肉头阵，没有一个发言的。最后陈渠珍喊的也没有什么劲儿了，把副官叫过来，来啊，履行手续，让他们给我写下保证书。忙活了一大阵呢，每个人都得写呗，不写不行，摁上手印，这陈渠珍才把他们给饶了。大伙散去了，陈渠珍留下俩人，一个是五峰县的孙俊峰，一个是桑植县的陈策勋。为啥把他俩留下？现在讲这实力最大的就是孙俊峰，要讲究最忠心的就是陈策勋，这俩人成了他的左膀右臂啊，跟那帮人不能相提并论，对他们俩盛情款待，在内宅摆了一桌上等的酒席，陈渠珍往正中一坐，那二位是一边一个，陈渠珍呢亲自把盏，给他们每人满了一杯酒，笑呵呵地说，俊峰啊，老孙，方才我说那话是官样文章，在官场啊就得这样，可不包括你们二位在内，你们千万别多心啊，你们二位是杰出的领导人，能跟他们相提并论吗？我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，怕你俩嗔心，今天给你们摆一桌酒席，咱们喝两盅交交心，今后我还仰仗着二位呢。来来，俊峰，咱俩先干了杯，谢谢师长。孙俊峰把酒喝干了，陈策勋、伊阳伯把酒也喝了，这陈渠珍呢接着往下说，二位啊，方才我说的有一半是真的，你们说这个贺龙他怎么就剿灭不了呢？这小子是啥变的呢？而且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实乃心腹之大患啊，也难怪南京政府着急，我也着急啊。二位啊，现在没有旁人，咱们仨好好合计合计，怎么能阻挡住贺龙，要把他就地消灭，请二位啊别有顾虑，各抒己见，咱们交交心。孙俊峰啊满不在乎的样子，看了一眼陈渠珍，师长，我说这话呀您不爱听，您说为什么咱就消灭不了贺龙呢？就因为我们人心不齐呀，各自为政，你不听我的，我不听你的，在领导的面前呢演戏，结果是阳奉阴违，你说一盘散沙怎么能打得了胜仗呢？这回啊咱要一反常态啊，师长您已经下了严令了，不过您做的挺对，每个人都立了军令状，都写了保证书，而且摁了手印，我相信他们回去会认真对待的。另外呢，您得动点真格的，您太慈善了那不行，善不能领兵啊。比方这次如果谁要漏掉贺龙的人马，您就把他抓起来，当众开大会，当众枪毙，这叫杀一儆百呀。他们一看您动了真格的了，能不害怕吗？一害怕就认真对待，您说是不？俊峰啊，你说的我心窝上去了。老实跟你讲，我有点护犊子， 你看我咋呼归咋呼，到了时候我下不了手，真应了你那句话了，善不能领兵啊，对他们太好了，他们就不认真了，行，我接受我接受。陈策勋半天没说话，到这会儿他说话了，把一杯酒往眼前一推，二位啊，师长，我说两句啊，如果伤着谁碰着谁啊，你们别不爱听，咱们都是效忠党国，咱的目的是一个，放下远的咱说近的，扔给湿的咱说干的啊。现在贺龙人马已经出动了，他走他必走五峰县，五峰县就是头道关卡，也是孙俊峰老兄的治下。我说老兄啊，您表个态，如果贺龙过你的五峰县，你说你能不能放他过去？当然不能。二位啊，我不是自我吹嘘，贺龙从别的地方走我管不着，他要走我的五峰县是插翅难飞呀，肯定我不能让他得意。我不是吹，现在我的人马数千人，火力装备还齐全，我是易守难攻的地盘，我的五峰县是坚如磐石，他想过是不可能的，那么他走别的地方我管不着。好，陈策勋就说，既然你有这个信心，我们就放心了，师长你也就放心了。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，贺龙不是好对付的，那个人诡计多端，没有十足的把握他不下手，一下手就成功了。为了加强五峰县的防备，我有个请求，请孙俊峰阁下您不要多疑啊，我要率领我的部下也赶奔五峰县，咱俩联手合作共守五峰县，不知你的意下如何？孙俊峰一听就一皱眉呀，心里说，好你个陈策勋，你这小子外号叫鬼难拿。
作品由新杰听书吧特别录制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对别人不了解，我还不了解你吗？你现在连个地盘都没有，你叫贺龙给撵出了桑植县，没有立足之地。这你跟着我联手，往后打了胜仗，你就跟我讲价讨价，你要占了我的五峰县我怎么办？他就动了私心了。那陈策勋表都见了，从那个表情上他就看出来了，哎，孙俊峰老兄，你是不是有顾虑啊？啊，你要有顾虑就算拉倒。正在这时，陈渠真想了想，哎，我说策勋这主意还真就不错。我俊峰啊，你可别多心呐啊！我不是怀疑你的实力，因为贺龙太狡猾了，光靠你一个人的实力，我真有点不放心。为了咱们加一道保险，我呢就以师长的名义委任策勋做你的副手，你俩联起手来手把五峰县，那就万无一失了。我俊芳啊，你有顾虑吗？没有没有，我欢迎，既然策勋去了，那我更放心了。这小子说话是嘴不对心，怕得罪上峰，所以说呢微心的表了态。陈策勋明知道是这么回事，也得演戏。好好好，既然您不嫌弃，那我同意，我马上就整顿人马开奔五峰县，咱俩共同守住五峰。行行行，我随时恭候。陈渠真高兴了，二位啊，有你们二位联手守住五峰，就贺龙再狡猾 也万难得逞啊！哎呀，我心里痛快的不得了。老实说，开会的那些人都是碌碌之辈，不管他们口吐莲花表什么态，我都不相信。你们二位是个例外啊！我祝你们马到成功。如果你们真能把贺龙消灭，甚至把他挡住，不让他过去，那你们就算立了大功一件，我肯定向南京方面给你们二位请功请赏。谢谢师长，谢谢师长。时间宝贵，吃完了咱马上着手准备，说不定贺龙一两天就开到了。
行，
简短接说，吃完了，俩人把嘴一擦，跟陈渠人告辞，起身回房地。那么陈策勋整顿手下的人马，也开奔五峰县。敌人呢，就做了积极的准备了。可他们俩走后，陈渠真又想了一会儿。陈渠真一琢磨，原来这些人呢，也是决心很大，结果到头来都令人失望了，还是不太保险。怎么办？我还得督促湖南政府采取办法，叫正规军来配合。现在十八集团军势力挺大，我呀就请军方出面帮着我守卫五峰。这是个好主意。马上连着他发了几份电报。翻回头咱们再说贺龙。1930年3月4日，贺龙率红四军离开了贺峰，是东进洪湖。红四军人马由贺峰县城出发以后，经过乌阳关进入长阳，紧跟着又到了资丘、西湾、马齿、水珠园一带。贺龙在马齿周凤山的宅子里召见了李小成和李步云，传达了红四军东进与红六军会师的决定，指示李步云率200多人随主力红军东进，部署长阳县委，抓紧苏维埃政权的建设。接着红四军的人马又抵海阳南，然后是大军直指五峰县。这形势是越来越紧张，结果在马池这个地方遇上五峰县的国民党了，双方是展开了激战，打了一个上午未分胜负，各自收兵。贺龙回去之后有点犯愁啊，跟万涛一商量，看来敌人是有所准备啊，我们此番赶奔洪湖会遇上很多很多的困难。万涛一笑，军长啊，这早在咱们意料之中啊，敌人岂能善罢甘休，但是这五峰县咱势在必得，再难也得把它拿下来。贺龙点头，嘿，我要决定的是没有办不成的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